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菲律宾下周二将在华府举行2+2防长外长会谈。
IMF 估计未来5年全球经济成长都只在3%左右。
冯德莱恩告诉习近平，台海和平至关重要。
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达22.8万，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四在北京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说，台海问题和台海的和平稳定具有至高的重要性，单方面威胁要以武力改变现状是不可接受的。冯德莱恩强调，欧洲在这一区域有着非常清楚的利益，单方面威胁要以武力改变现状是不可接受的事情，对于可能发生的紧张情况应该通过对话来解决。同时也提醒，北京身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提供俄罗斯武器都会严重伤害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当天记者会上在说明其他与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的议题时，冯德莱恩还提到他提出的欧洲贸易极度不平衡问题。他说，去年欧洲对中国贸易赤字达到近4000亿欧元，显示过去10年来欧洲对中国贸易赤字已经增加了3倍，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趋势。冯德莱恩强调，欧盟降低对中国关键领域产品的进口依赖并非脱钩，而是聚焦处理特定风险，并强调这种去风险化应该通过欧洲贸易对话来解决。
就在犹太人逾越节和穆斯林斋戒月期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双方克制。以色列6号遭受34枚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军方把矛头指向巴勒斯坦人组织哈马斯集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晚上为此紧急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并誓言将让敌方付出重大代价。以色列军方7号发布，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目标发动反击行动。以色列军方的声明提到，以色列战机袭击了加沙走廊的2条地下隧道和2个哈马斯集团制造武器的基地，并说，以色列国防军要求哈马斯组织对来自加沙走廊的所有恐怖活动负责，并将面对针对以色列安全做出侵犯行为的后果。综合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认为，黎巴嫩境内6号朝以色列发射了34枚火箭弹，其中有25枚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部分落在以色列北部境内的社区，造成2人受伤。这是自2006年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爆发的最大规模攻击。
根据美国国务院周四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指出，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中共现在不应该采取任何单边行动破坏台湾海峡现状。如果北京的举措引发危机，则几乎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影响，可能严重破坏全球经济。在台湾议题上，布林肯再次强调美国政府的政策。他说，我们不是要遏制中国，我们不希望也不寻求冲突。相反，我们希望维护和平稳定并且创造机会。对于台湾，美国的政策几十年来从未改变。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任何分歧都需要和平解决，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做任何破坏现状的事情，也不应该采取任何破坏现状的单边行动。他警告说，人们担心如果中共就台湾所采取的行动导致危机，那么将对地球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希望各方都能以负责任的方式来行事。
周四，拜登总统动用一项总统否决权，推翻了国会旨在废除拜登政府关于水道管理规定的一项决议。根据拜登政府的水道规定，界定了哪些水域应该受联邦保护。在受联邦保护的水域中，工业界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够开展有可能污染水域的活动，比如建筑或采矿。拜登说，政府的水道规定提供了明确的道路规则，将有助于推进基础设施项目、经济投资和农业活动， 同时保护水质和公共健康。拜登在声明中说，国会的决议会让美国人对美国水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这项决议导致的不确定性会威胁到经济增长，包括农业、地方经济和下游社区。不过，也有反对者认为，这些规定构成了行政越权，为可能不需要保护的水域提供了保护，而牺牲到工业，并创造了繁琐的官僚程序，导致工业在内的各种行业出现问题。
据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四说，现在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持续的放缓，都会拖累到全球经济成长。今年成长预计将降至3%以下，并在未来5年内保持在3%左右。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格奥尔基耶娃指出，近年来为应对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各国采取了强力货币财政政策行动，避免了更糟糕的结果。但鉴于通胀持续居高不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强劲复苏仍遥遥无期，这损害了各国前景，尤其是对于最脆弱的人群和国家。他补充说，瑞士和美国的银行业动荡也暴露了金融脆弱性，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下行风险。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强劲的消费者需求意外的有弹性，部分区域经济有所好转，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成长将低于3%。以过去的表现来看，现在和中期成长率仍将处于疲软状态。
本周，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发出一份传票，传唤一名推动起诉川普的前曼哈顿检察官波梅兰茨。几天前，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刚刚对川普提起了重罪指控，而川普本人表示不认罪。这次针对川普的起诉也引发共和党人的愤怒。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吉姆·乔丹是在4月6号写信给前曼哈顿检察官马克·波梅兰茨，命令他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供证词，而这份传票也是在波梅兰茨拒绝自愿到国会作证后所发出的。根据波梅兰茨的说法，他是按照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的指示拒绝作证，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埃荣的办公室在针对最新的传唤中则抨击国会是试图削弱州和地方执法的行动。对此，乔丹强调，最高法院也承认国会有广泛和不可或缺的权利进行监督，包括对现有法律的执行进行调查，以使国会能够对我们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制度进行补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非关系再次升温，下周二将在华府举行2+2防长外长会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首席执行官 Sundar Pichai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透露，计划把类似 ChatGPT 的对话式人工智能纳入谷歌搜索引擎，因为他的主要对手微软已经这么做了。根据他的说法，用户将有机会在搜索中向谷歌提问，并和大型语言模型进行无缝互动。虽然微软已经把 ChatGPT 引入到搜索引擎必应中，但考虑到谷歌在全球搜索行业占据 93.4% 的份额，不难想象到谷歌采用这项技术后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更重大的影响。桑德皮帅说，相信 AI 聊天是扩展公司搜索业务的机会，而不是对现有业务的威胁。他指出，这个领域的增长潜力更为巨大，表明未来前景乐观。
路透社周四报道，9位前特斯拉员工透露，特斯拉团队内部在2019到2022年期间经常会分享来自于客户的私人视频和信息，其中包括了一些车祸、客户路怒症的视频。例如，员工分享了一段2021年的视频，一辆特斯拉在居民区高速行驶。特斯拉的隐私政策中明确表示，您的隐私对我们来说一直且永远是最重要的。但路透社在采访多位前员工之后发现事实截然相反。特斯拉的隐私政策还规定，摄像头记录保持匿名， 但前员工说，他们在工作时使用了一个程序，可以显示记录的位置，并有可能发现特斯拉车主的住所。
亚马逊网络服务中心正在和全球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的一个部门合作研发种植人造钻石。量子网络的广泛使用需要大量组件，包括专用钻石。戴比尔斯集团的元素六部门最近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州开设了一家工厂。这家工厂使用一种称为化学气象沉积的技术，每年能够生产多达200万件这种组件。钻石是碳元素的固体形式，它是自然界中最坚硬和导热性最强的材料。钻石也会自然地吸收有限数量的杂质，例如氮原子。人造钻石也可以复制这样带有杂质的钻石。这些钻石有望在基于量子的网络中充当中继器。最终，这些钻石有望帮助量子计算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亚马逊的研究人员说，将需要这种设备来连接基于相同技术的计算机，从而使量子计算机网络成为现实。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下周二，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华盛顿特区同菲律宾外长马纳洛和防长加尔维斯举行一场2+2部长级会谈，这将是美菲历来的第三次，也是魁违7年多以来的首次外长和防长会晤。请听报道。
据美国国务院和菲律宾外交部周三公布的消息，美菲外交国防2+2会谈将在下周二于华盛顿召开。国务院新闻稿指出，70多年来，美菲联盟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了贡献。2+2部长级对话将使美国和菲律宾深化双边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并加强双方在推进一个自由、开放、连通、繁荣、安全和有弹性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密切合作。数日前，菲律宾根据两国加强防务合作协定宣布增添4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这项协议将让美国获准进入菲律宾基地进行联合训练，预先部署设备以及建造跑道、燃料储存和军事驻防等设施。这4个允许美军进驻的新基地分别位于距离台湾不远的吕宋岛北部卡加廷省、伊莎贝拉省以及坐往南中国海的巴拉望岛。这些地点被视为剑指中共而来，当台湾海峡或是南中国海有事时，美军得以迅速作出反应。菲律宾外交部强调，两国在2016年举行第二次2+2外交防长对话之后，间隔了7年之久，下周举行的第三次对话意义重大。菲律宾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的主题将包括全球繁荣问题，特别是能源安全、战略贸易和投资合作、关键和新型科技和基础设施以及供应链，并表示这次会议将会是实质性推进关键领域合作的重要机会。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期同时访华，敦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要向俄罗斯运输物资和武器，并帮助结束俄乌战争。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说，欧洲领导人此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请听报道。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6号与习近平进行一系列会谈期间，马克龙敦促习近平与其亲密盟友俄罗斯讲道理，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冯德莱恩在会晤后评论说，他在会晤中强调欧盟坚定支持泽连斯基总统的和平计划，也欢迎中国和谈计划的一些原则。他还敦促北京运用其影响力阻止普京最近有关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威胁。冯德莱恩还向习近平强调，俄罗斯是侵略者，向侵略者提供武器明显违反国际法，也将严重伤害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他在会中还提到，台湾海峡的稳定至关重要。台湾资深政治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分析，两位欧洲领导人访华谈论的4个主要议题， 第一个议题针对乌克兰战争，西方媒体大部分都认为是希望敦促习近平能够劝阻普京回到谈判桌，但吴佳龙认为这个解读不正确。他说，
应该要西方国家要提出的是强烈的威胁，如果你不听话的话，那后面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你想清楚一点。第二个议题是核扩散的问题，就是不希望俄罗斯把一些战术核武器放在白俄罗斯那边。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个政治原则的问题，所谓的画红线，就是冯德莱恩去讲给习近平听，就是反对任何一方片面以武力改变国际秩序现状，这个当然也会应用到台湾这里，不只是乌克兰。第四个重点才是经贸投资这方面的那个利益。
吴佳龙分析，习近平表面上说是中立，是中间人，但其实一直是站在普京这边讲话，还提供普京外交掩护，就是习近平不可能看到俄罗斯战败跟普京垮台，也不会放弃他们所谓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的台湾。他认为欧洲领导人此行应该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近期欧洲高官接连访问北京，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上周也刚刚访问北京，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瑞尔4月13号到15号也将访问中国。美国一直在敦促欧洲领导人支持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态度。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根据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为22.8万，高于预期的20万，表明美联储的加息动作似乎已经产生一些影响。尽管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对强劲，但是已经开始显示出一些疲软迹象。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1号的一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达到了22.8万，高于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前21.8万的平均水平。在根据季节性因素向上大幅修正后，前一周的数字上调了4.8万，为24.6万，也是2022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持续增加是一个信号，表明异常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可能已经开始对美联储加息以降低通胀的努力做出反应。这也是在硅谷银行倒闭后，银行系统发生动荡之际出现的。根据市场分析人士对美联储3月份会议的预测，央行官员们预计到明年年底，失业率将从目前的 3.5% 升至 4.6%， 这可能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到2023年底将有超过1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根据纽约经济研究咨询公司 High Frequency Economics 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路贝拉·法鲁基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预计随着经济活动在限制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下放缓，对工人的需求将会减弱，还有信贷条件的进一步收紧也会抑制贷款活动，这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招聘决定。美联储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预计失业率将因利率上升而攀升，这可能迫使消费者和企业缩减支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也告诉国会议员们，就业机会减少是非常可能的。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世卫确信中国有 COVID-19 起源关键数据，要求立即公开。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世卫确信中国有 COVID-19 起源关键数据，要求立即公开；
美国国会跨党派访问团抵达台湾，表达抗共的强硬姿态；
美国国务院说正在积极审查加速对台军售；
自由之家报告认定中共是跨国镇压的主要国家。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五号在加州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麦卡锡会后表示会加强对台军售，确保武器按时交付台湾。美国国务院六号说，美国正积极审查，以确保尽快交付军售项目，同时也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施加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改为进行有意义的外交。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周四在进行例行简报时被问到台湾和中国的议题，针对蔡英文会晤麦卡锡，中共派出一些军舰前往台湾海峡，巴特尔强调美中之间有许多沟通管道，美方也将持续维持管道畅通，以防止出现任何误判风险。他也提到美国和中国在台湾议题上存在分歧，重申台海和平稳定不仅是美国的长期利益，也是全球关切的利益。此外，美方也正在积极审查政策与程序，以确保尽快交付武器，特别是对台湾。巴特尔还强调，美方依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物资和技术服务，以帮助台湾实现和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
莫斯科一家法院昨天说，将在4月18号听取埃文·格什科维奇的律师提出的上诉。这位《华尔街日报》记者上周被拘留，并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华尔街日报》坚决否认对格什科维奇的这一指控。美国政府呼吁立即释放格什科维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说，他认为这名记者无疑是被不当拘留。美国政府已经表示，格什科维奇不是一名间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三也呼吁释放格什科维奇。欧洲各国政府和北约秘书长都谴责了逮捕这名记者的行为。《华尔街日报》聘请的律师于周四探视格什科维奇。美国官员说，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代表还不能够探视格什科维奇，而且未来几天内可能也不会获准探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战略沟通的协调员科比周四在谈到迟迟不能去探视格什科维奇一事时说，这不可原谅，我们需要能够对埃文进行领事探视。
美国、韩国和日本今天发布联合声明，对朝鲜用恶意的网络活动筹措武器计划所需资金表达严正关切。美日韩在联合声明中高度关切朝鲜为了支持这些计划，通过恶意网络活动窃取资金、洗钱和搜索信息。美国财政部周四警告，朝鲜网络犯罪分子用勒索软件发动攻击者，盗贼和诈骗犯们正在利用去中心化金融服务来转移和清洗他们的不法所得。路透社报道，去中心化金融平台能让用户在不通过银行的情况下借出、借入或储蓄，通常使用加密资产或稳定币。根据一项关于去中心化金融的非法金融风险新评估，美国财政部发现，美国及外国防治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规定执行技术服务中的漏洞正在被非法活动分子所利用。评估报告建议加强美国监管，考虑为私人企业提供更多去中心化金融相关的指导，并解决和这些服务相关的任何监管漏洞。
根据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共是追捕海外公民的主要国家，尤其是对那些公开反对中共政府的人。自由之家本周发布了一份题为《仍然不安全2022年的跨国镇压》的报告。报告指出，世界各国政府正在使用非法驱逐、拘留以及人身和数字威胁等跨国镇压手段，来压制居住在国界之外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报告指出，在自由之家的数据库中，中国是所有记录在案的跨国镇压事件中 30% 的来源国。报告说，英国和美国都在加紧努力保护个人免受跨国镇压。英国政府最近成立了保卫民主特别工作组，以抵御包括跨国镇压在内的外国威胁。美国政府已经对肇事者提出刑事起诉，并警告外国外交官不要骚扰个人的人权活动。美国的立法者也提出了立法，把跨国镇压定为刑事犯罪。
美国之音今天报道，据参与项目的四名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国国有电信公司正在开发一个价值5亿美元的海底光纤互联网电缆网络。 这个网络将连接亚洲、中东和欧洲，旨在与美国支持的类似项目展开竞争。参与该项目的四人说，在亚洲和欧洲之间建造美国和中国支持的平行电缆是前所未有的。两名安全分析师告诉路透社，这只是一个早期的前兆，包括电缆、数据中心和移动电话网络在内的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变得相互分割。关于计划中电缆建设的消息被披露之前，路透社上个月的报道揭示了美国政府曾一度担心北京窃取互联网数据，并在过去四年中成功挫败了一些中国海外海底电缆项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支持自由、开放和安全的互联网。发言人说，各国应该优先考虑安全和隐私，从无线网络、地面和海底电缆、卫星、云服务和数据中心中完全排除不可信的供应商。
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曾经引发海内外关注。四月七号，八个孩子的父亲董志民犯虐待罪、非法拘禁罪被判刑九年。这项判决结果引发网民的愤慨，大多数网民认为判得太轻了。2022年1月28号，徐州丰县欢口镇发生八孩母亲事件，这位被网民称为铁链女的八孩母亲被铁链拴着，在寒冷的天气中穿着单衣。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后来又爆出铁链女遭非人虐待，同村还有多起类似事件，引发全网谴责和愤怒。在舆论压力下，徐州市当局先后发出四次通报，都无法自圆其说，再次引起更强烈的批评声浪，斥责地方当局企图纵容、包庇并参与人口贩卖。旅美人权律师王清鹏曾经发推文说，在中国有多少人关注铁链女，就有多少人具有怜悯心，有多少人不放弃铁链女案，就有多少人在质疑政府的权威。面对政府疯狂的删帖、封号、恐吓，不忘记也是一种抗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世卫确信中国有 COVID-19 起源的关键数据，要求立即公开，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六号说，近期硅谷银行、标志银行倒闭引发的银行业危机增加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戴蒙接受 CNN 专访时说，尽管银行体系强大稳健，但最近围绕金融系统的动荡是经济衰退的另一个负担。银行业的动荡可能使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更大，但衰退不一定会发生。戴蒙说，不知道今年是否会有更多的银行倒闭。随后指出，这场动荡和2008年金融危机完全不同，当时全球几百家机构都面临着太多的风险，现在没有这种状况，抵押贷款市场没有大问题。戴蒙也提到，让一些银行倒闭是可行的，只是不希望看到骨牌效应。戴蒙警告，区域银行以及美国消费者应该为持续更久的高利率做好准备，利率很有可能会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水平，投资美国公债的银行需要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
美国劳工部将在今天公布三月份的就业报告，先前公布的一二月份就业数据出人意料的大幅增长。美国劳动力市场自2022年年初以来新增就业人数就达到560万，尽管在科技和金融领域出现了一波裁员潮，但是面对通胀率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且央行加息步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快的情况，许多雇主仍在继续招兵买马。此外，美国每周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报告有助于提供有关整个经济中裁员现象是否在增多的线索。最近，单周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有所上升，这表明随着劳动力市场慢慢降温，企业招工需求也有所回落。
沃尔玛周四宣布，计划在2030年前为它遍布全美的几千家超市新建电动汽车充电站。沃尔玛公司说，它将把电动汽车快速充电网络扩展到全国各地的沃尔玛超市和山姆会员店。 目前，沃尔玛在280家超市门店运营着近1300个电动汽车充电站。此前，沃尔玛曾经和电动汽车充电器供应商 EVgo 和 Electrify America 进行合作。在过去两年里，沃尔玛的电动汽车充电站网络的规模已经大幅增长。据沃尔玛说，公司的4700多家超市和600多家山姆会员店都位于大约 90% 的美国居民住处附近，在住处周围10英里范围之内。拜登政府最近宣布将投资超过75亿美元以建设一个全国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此举可能会促进电动汽车的销售。一月份的电动汽车新车注册量占全美汽车总注册量的 7%。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6号率团抵达台湾，准备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进行会晤。麦考尔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说，此行是代表美国人民向台湾表达支持，并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一个信号，就是美国支持台湾，我们会让台湾变得更加强壮。请听报道。
继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当地时间5号在加州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等18位两党众议员举行历史性会晤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也于6号率两党议员代表团抵达台湾，预计周六会在台北与返回国门的蔡英文总统会晤。麦考尔在抵达台湾后受访时表示，台湾正面临着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我们来到这里，我认为向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个信号，即美国支持台湾，我们要让台湾变得更加强壮，同时也希望他们对入侵台湾三思而后行。有台湾媒体询问，此行是台美预先规划的双线行程或者是时机巧合？麦克尔表示，这的确是有所巧合，此行代表着美国人民对台湾的支持。麦克尔强调，我们这一团就是要来吓阻中共。据悉，这是麦克尔首次访问台湾。全团8名跨党派重量级议员都是美国国会挺台法案的重要推手。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古纳斯尤达卡表示，台湾是维护区域和平的良善力量，期盼透过访团此行交流，持续深化台美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为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贡献心力。其实麦克尔要前往台湾的消息上个月底就被放出，但截至记者发稿前还没有中共官媒报道这场访问，官方也没有对此表态，引发外界关注，显示中共似乎有意低调应对这次美国议员团访台的行程。这与中共官媒在过去一周对待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的方式非常不同。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6号说，他们确信中国手上有更多可以揭开 COVID-19 疫情起源的数据，要求中方应立即对外公开相关信息。请听报道。
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6号指出，中国应该公开有关 COVID-19 的起源信息，并称病毒出现至今三年多，所有假设都已经摆在台面上。他还提到，如果中方愿意，那么大家就能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什么事，以及病毒是如何开始传播的。上个月底浮现新的证据，显示从第一批 COVID-19 病例爆发地附近中国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所采集的样本，有核的 DNA 与新型冠状病毒混在一起，增添病毒是来自动物传人而非实验室外泄的证据。意外发现基因资料的研究人员表示，资料支持病毒源出自然，由动物传染给人，武汉的市场就是疫情起源点的理论，但还不能100%证实。世卫 COVID-19 技术组负责人范克霍夫6号告诉媒体，新资料固然提供了线索，但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他说，疫情已爆发三年，然而 WHO 至今仍然没有来自中国关于早期 COVID-19 病例中得到的原始数据，这使得世界仍然处于危险之中。范科霍夫认为，凭中国的技术能力，肯定拥有更多从未公开分享的重要信息。无法共享信息，只会助长病毒起源的政治化。世界需要摆脱指责政治，应该透过科学界最擅长的合作，来找出这场健康危机的解决方案， 以避免未来再度发生类似的大流行疾病。这并非范科霍夫第一次针对中国在面对 COVID-19 疫情的问题上直接指出他们缺乏透明度。他多次强调，不仅仅是中国，也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分享各自知道的知识，大家一起来揭开谜团，对抗未来的流行病。合作以及寻找起源证据和解决方案都是首要任务，时间不多了。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